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这个话题不讲，我总感觉要离开信心和祷告这个专题有些于心不忍。那么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必须要讲，不讲是不足以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讲题，就是信心和祷告这样东西讲完，它可以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所以叫什么呢？信心和行为。所以一谈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了，有一点圣经根据就知道了。信心和行为在历史上争了好多年，2000年前，同样是因为亚伯拉罕称义，所以这个耶稣的弟弟，所以的雅各，他认为亚伯拉罕称义，其实他只是遵行神的话啊，他只是听了神的话，他难道不是因为他献以撒的行为吗？所以直接说这个称义是透过行为来表现出来，没有行为怎么样呢？他这个诚意是不算数的，光靠口里的相信。所以这个谁呢？啊，保罗在解释这个方面，亚伯拉罕信有神，这就算他的义。所以对于亚伯拉罕信有神以及献以撒这件事啊，以及由此引到的这个义字，到底这个义是我们称义以后的义，作为人的义啊，作为神有神有神的被造样式人的一种行为举止的义，还是因为我们得救重生那个义，在神面前因为罪的原因，因为重生的缘故，所以真正的称义是这个义呢？所以这就引起了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道理相信当时马丁路德作为神所兴起的高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马丁路德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对这个问题不是肤浅的看见，但是依然我们相信500年前他的看见和现在我们对他的了解不一定，他看到的就是究竟。所以几年前他唐牧师讲雅各书的时候，所以他认为把这个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啊，就是他所谈的那个啊真正的得救信心的行为和耶稣和保罗在加拉太书罗马书所谈的是不一样的等等，我们认为基本上谈到位了。所以今天呢，我要把这两个伟大的神学家谈的问题，在我自己的领导啊，我自己的领受下，我认为有一些最细微的东西可能还没有完全点明，而且需要学补充的，而且有的方面需要重锤的敲一下啊，就是把它重点再去 highlight 一下，这样情况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同时我要把这个原则衍生出来，衍生让大家来个豁达，来个大彻大悟啊！接下来你就知道信心和行为如何成为你信仰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原则，一个巨大的蒙福的一个途径。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以后你可能信仰信有神，背圣经背得很好，但是你在做人方面常常碰壁啊，因为这里边有非常美好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在圣餐主日你激发大家，同时也给我很多这方面的感动领受和反思，让我们借着主你主日的讲坛，我们有真切的分享，有活泼的分享，来自你的感动的分享。求你真理的圣灵进一步安静大家，倒空打压大家，清新的来到你面前，无论是领受接下来的真道，同时还是领受我们整个的圣餐的信息和圣餐过后我刚才分享的信息，都由你道的成废，都你道背后其实真相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求你继续的赐福大家，让大家全备的领受，丰丰富的领受，有悟性的通达，灵性的活泼，能够把所有的东西真正供养自己属灵的生命，让自己生属灵生命依然强健，强健到一个程度可以真正抵挡任何世俗的这种诱惑，同时紧紧的借着你的话跟真相相连接，跟真相相融合，使自己的信仰有根有基，建立在你启示的真相里面。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现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做一个 universal 的一个带有宇宙性的总结啊，宇宙性的，这是一个两大的误区，两大我们信仰的一个两大误区。这两大误区自打有信仰以来，不光是基督信仰，泛化到其他方面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到基督教信仰以后，尤其是宗教改革灵恩运动，或者现在敬虔运动，尤其是灵恩敬虔运动以后，对于这两大混淆就变成了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东西。那么这两大混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我用两个等式来概括，一个把求和信等同起来了啊，求啊就是 ask 啊，这个求和这个 faith 和 believe 就等同起来了啊，所以在希腊文当中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已经说过，信是 pistel 啊 ，pistis，pistel 是动词 ,persuade 是名词，它的意思是被劝的意思。被劝的意思是 persuade 的意思。persuade 的意思一定有什么呢 ?persuader, 就是 persuader, 啊一定是有这个人。一定是 persuade the message, 一定他借一个 message, 要 persuade 你。然后有 persuade 的对象啊 ,the target, 啊 ,to be persuade,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劝慰者。啊，有劝诫者，有被劝诫的对象，有劝诫的内容、信息和证据啊，这样的。所以信和求不同的，求是什么呢？求是我还没有对方怎么样的，我有发求者，我去祈求的对方，但是对方是不是应许了？对方是不是真正行了？还没有。求是完全从一个求者的对方，我有发出者，我有祈求的对象，我有发出的信息，我祈求什么东西，和信是不同的，明白吧？信常常是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甚至可以说是他求你相信，就是信正好跟求者是对立的，他是以这种告诫你的人为对象啊，为发信息的方位，然后有你啊对象，然后有发出的让你相信的信息。所以求和信是不同的，一个是从假设我们跟人角度，一个是从人啊，人向神求，求人自己里边的一些东西，然后人是求者。信是什么呢？信像是人使神使人相信，所以借着什么呢？借着神要启示的一些信息证据，所以人得到了这些信息，我们就相信这些话，然后相信赐予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就叫做信相信，同时又叫信任。相信是相信你启示我的话，信任是信任你启示话的这个人，所以中文的话就变得非常好了啊。一个叫做 trust in 信你啊，信任，我们翻译过来叫信任啊。一个呢叫做 believe what you said, 也相信你说什么，所以中文是变得非常好。我们说信仰居高啊，我们是在底下位，像一个居高的人，我们发出信仰。信任我们是平齐的啊，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信靠我们是靠你啊，然后怎么样相信是相信你说的话等等。我们中文有很多的词，但是在希伯来文它就一个词，阿们，就这个词啊，阿们就都读完了，就结束了，明白吧？然后接下来呢啊，就是这个希腊文，它其实核心的一个词就是这个 pistis, 就这个词。所以中文衍生出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我们用中文谈圣经，有的如果谈到位是非常棒的，如果谈不到位，你完全是啊用了非常美好的语言谈的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啊，就好像有一个传道人来了以后，他说啊，弟兄和睦同居啊，你看多么美好，弟在先兄在后，哈哈，弟兄和睦同居，弟弟在前兄弟在兄长在后，这个不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就是一个词就完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的求和信是一样。那么我们以前谈了好几讲，大家今天基本上可以分清了啊，分清了。你看我现在提问一个人，好吧，那你能不能分清什么是求，什么信，有什么不同，好不好啊？林业，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什么是求和信有什么不同？很好啊，这个思虑缜密啊，听到了就能清楚，听到就可以理解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交流的效率，那就非常好了。所以求是人向神的，相信这位美善的神，我们有求，所以他有对神的一个基本的信任啊，不是相信，是信任。因为相信是对话语信息，信任是对这个位格的神相信，所以求是发自自己的。哎呀，我求吧，我需要一个好对象，我需要一个好房子，我需要一个好丈夫，我需要一个好孩子，我需要求。所以当然你的，我现在说求要都是世俗的啊，最后求神的国，你的国降临，这都是求。求的过程当中，求过程当中，还记得吗？只要信是得着，必得着。所以你们凡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必得。还记得我们解释这句话吗？所以首先是祈求祷告，啊，就是一个求字。然后接下来神怎么回应？给你了，还记得那个眼见的那故事吗？啊，我就神啊，我近视眼，近视眼，能医治我，医治我。神说，我医治你了。然后那个人啪把眼镜摔掉了。所以当神给了你一个信息的时候了，这个叫什么呢？叫得到这个信息，叫做信。所以一拿到这个信息呢，你叫信。所以求和信是不同的。求是向神不停的把自己的需求展现给神，神呢是给你个回应。啊，无论是 yes 和 no, 有的时候是 no, 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误以为只是 yes 了啊，但是因为相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希望拥抱从神那来的 yes, 所以神说可以了，我医治你了，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相信，你就要相信。所以求和信是不同的啊，信有神的回应，抓住回应叫做相信，笃信回应叫做相信啊，笃信不疑叫做相信啊，信过程当中还可以附加叫做信 plus, 还记得我们上次谈那个信 plus 啊，那个百夫长那个情况，哎，这就叫做信啊， 求和信，这是不同的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等式叫做行和伪啊，这两个伪啊，这里边我们不是不简单是虚伪的意思啊，虚伪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伪的字根啊，它的字根呢没有这么多否定意义，字根的意思就是人为的意思，就是不是出于神的，是我人为啊，出自我自己的动机，我自己的血气，我自己的计划，我自己的理想，叫做伪啊，就是 from passion 不是 from enthusiasm。Enthusiasm 英文的 enthusiasm 的那个 E 就是 in, choose 就是神啊，是从神来的激情和你从人来的 passion 是不同的啊。一个人对一个姐妹或者对一个对象的爱，他有 passion 和有 enthusiasm 啊。passion 就是我不停的啊表达我的东西，但是 enthusiasm 是表现出一个持久的温和的对对象的爱啊。所以我们透过敬虔源流啊，我们也透过一些福音的源流，尤其灵恩源流，我们都认为什么呢？我们主要献上我们的祷告，祷告，他的祷告更多的实际上是求，而不是信。祷告啊，彻夜祷告，哇，就通宵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怎么样？就等，什么也不做啊，只要一做，你说，哎，你心心想啊，你只要做了，你就是为啊，你心心想，不要靠自己。不要靠学习，安静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你祷告了吗？已经把祷告了吧？祷告完以后了，你就开始等待啊。所以他在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部分是求而不是信，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时候等，而不是真正出自信心跟信心相关联的行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两个基本的等式。只要我们一做，说你这个弟兄又有血气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这么说啊，在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的作为是出于血气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出于自己的血气，好像完成神的一个应许，就是我来跟 Sarah 生一个孩子啊，他不是神那个时候生的，所以一动那个血气，你看了吗？亚伯拉罕那个血气是伪出来的，不是行出来的，行出来的时候就是时候到了，做吧，就出来了。所以把行和伪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其实就说明很多了。亚伯拉罕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但是怎么样，神说这时候到了啊，呀，跟撒拉合房，马上就生一个应许之子。如果没有这样，你等等等等的话，撒拉不行了，然后你跟其他的啊下甲等等，最后就生出不同的。所以伪会就道出了一个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因为对行和伪我们没法判断，所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宁取保守，就是不要做了，要做都是血气的，不要做了，还不如等候，静静等候啊，就是所谓的啊，不犯错啊，总比你多做多犯错，总比啊不做反而更好，就这个意思，叫无作为主义。在神学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派叫做安静派，叫 quietism， 就专门安静，不要做，只要一做就是血气，只要一做就血气。这个安静派在中国的尼柝声这个源流，在福建，在厦门，在莆田还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慢慢的随着这些人被主接去，慢慢影响会小了。以前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源流主要是受盖恩夫人影响很大，就是安静，不要做，只要一做就是虚，就是伪，就是人的血气，明白吧？所以现在像我们有些弟兄，有些血气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年长的一些长辈，常常这样说，哎，明杰弟兄，我不行，我不行，哎，我只要一次都是人的，都是人的，这样东西。但是呢，他辛辛苦苦的给我们做饭啊，招待大家去呢，那这是伪吗？不是，这是做，这是行，这是爱心和信心的行为啊，这不是人的血气的一种伪，不是的，它是行。那么因为这两个结果最后导致的啊结果不同啊，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求不等于信，这个上次我们讲了，今天我要谈啊行不等于伪，行不等于伪。所以我们今天要彻底的告诉大家，要把行和伪分开，你该行的时候必须要行啊，然后不该做的时候不能够伪啊，这个意思，这样这个人就聪明了，明白天道了，该做做，不该做不做。我们现在的很多弟兄，尤其很聪慧的弟兄，现在做的很多东西，你特别要今天要想，到底是伪呢还是行？否则的话，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你都莫名其妙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神呢？你不祝福我，为什么我现在还是没有平安？我现在还是出现很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你都不知道的。他得出了两个结果，如果你把求和信等同起来，他会出现一种非常吊诡的结果。 越敬虔的人，如果把这两个等式等同，在第一个等式等同起来，它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啊！我们用中文非常巧妙的概括这字，我想了半天不知道用哪个字啊，最后想了一个字非常好，这个字叫愧疚。愧疚什么呢？聋子求，聋子求，就是他求啊，我听他祷告，从小祷告，我也祷告，但是他从来不听的。所以你不听，你就不可能从求变成信，因为什么呢？信是神给你回应啊。所以一个求变成聋子求，在那愧啊，不停的祷告啊的。他没有灵里的感觉，哎，神回应我，神平安。那你说，大哥那个平安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有姐妹，还有弟兄，常常跟我说，说大哥呀，我求了那个东西，到底怎么才叫那种感觉？我告诉你，你没有那感觉，我怎么说你也不知道。你有了那感觉，我不用说你就知道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这就说明呢，我们姐妹弟兄还是理性偏强，还是血气偏强，因为他还没有进到那个东西。你有一两次那种经历，你就知道了，大哥在说什么呢？啊。所以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愧疚啊，就是一种最后导致的人的一种生理，叫做属灵生命的生理功能的啊，属灵生命的生理功能的下降或泯灭或丧失，那就是什么呢？失聪，失聪啊，就是你耳朵还听，但是你属灵的耳朵是没了啊。你越敬虔越祷告，但是呢实际上呢，神希望你听，神说有耳可听就当听。听什么呢？听神的话，不是听世间的啊，世间的小学和世俗的理论，不是听这些噪音，听神的话。所以你的耳朵可能非常聪明，你的肾气充足，你可以听很细微的东西，但是你属灵的耳朵呢，基本上是老愧昏化啊，就是到了像吴老师那个年纪，人家说一般70岁以后，人的听力上升 30%， 人的80岁上升 70%。 你看你跟吴老师谈话的时候，你得进去啊，你这样子哦，他才能听懂，这是人的自然的一个选择，自然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虽然很年轻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真正的属灵生命那个听觉，那个灵觉啊，已经失聪到一个程度，好像被毒死了一样，所以你就听不懂神的话，叫做愧疚。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哇，这人很敬虔啊，哇，这人一祷告通宵啊，但是他祷告当中从来没有真正听的过程，没有听的能力，他只有献上祷告求的能力。那你说这样的祷告难道神不答应吗？不对，神是有时候是答应的。记住啊，神做事不是按照你求不求的问题，有的时候神会把一些东西赏给你，你突然你还没求了，哎，你有感觉了，这时你抓住，你信完，你附上你应尽的行为，就成了，是就成了。还记得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我给大家举了一个我切身的这个见证吗？那天早晨起来，就是前十天以前啊，我起来以后，莫名其妙就想到国度服饰的一个姐妹啊，就莫名其妙的，就7点响，7点半响，8点响，最后我散步回来还是响，最后我马上就给他写了一个微信短信，然后他就给我回哇长篇，然后又给回，然后又长篇。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昨天晚上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昨天晚上几乎通宵没有睡，然后我现在在广东的路上啊，我在流泪，我在车上大巴上流泪。你看了吗？那边有这么痛苦，所以圣灵会感动另外一个真正的远隔千山万水那个人，去给他去传递一个安慰的信息。我没有求，那个时候我没有求啊，神，你也没有求，就是神把这个都给你，然后你领受了，你相信了，你去做，附上行为，行为是什么呢？沟通，直接要传递一些安慰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要做愧求，有的时候你求得很厉害，你是聋的；有的时候你没有求，如果你天耳真正的啊非常聪慧，怎么样？你会一下就得到这个消息。啊，这就叫做在线的祈求，就是你求不是形式，你是在线，你始终保持一种 online 的状态，你就可以求。那么行为和伪区别以后，所以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做静候，就是不要做了，不要做了。越属灵的结果就是静候，静，安静在那儿，什么也不要做，祷告完以后就在那儿等就可以了，啊，就等就可以了。所以静候。最后结果呢，第一个愧疚让我们失聪，第二个等候让我们失行，就是我们失去了行为的那种干练啊，那种才干啊，包括行为的那样的一种效率，那种做法我们都失去了。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祷告完以后就在那等啊，等完以后再祷告，祷告就在那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我们来看圣经记载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非常生动啊！即使唐宗荣牧师那时讲，他也不懂， 他说我到天国去问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读过圣经的都知道了。那这个谁呢？这个小尤呢，你就辛苦一点啊，你听的就像天书一样，你完全不懂，你在讲什么呀？在那自好像自我陶醉啊，因为大家都读过几遍圣经了，你听说你现在怎么样了？硬着头皮听啊，听影响世界文明啊，几千年影响这么多新教国家，这到底什么东西呢？这一节圣经呢，其实是很 popular 一节啊，不是很艰涩很难的一节，好吧？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就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停下来，硬着头皮听去学；一个头皮，这个我不懂，走了，不懂了啊。现在80后啊，后现代经常会这样啊，我听不懂我就走啊。所以根据这个啊，这个一些人的说法吧，所以这不叫学习。什么叫做学习呢？学是学自己不知道的。习是操练，这不知道，把不知道变成知道，这叫学习。人现在很多人看书也好啊，然后做事也好，看电视剧也好，他不是学习，他是看自己喜好的。他学来学去，他这样做做了10年20年，最后没有挑战性，最后他弄来弄去还是他自己喜欢那东西，哇，滔滔不绝。再拖一点他不懂了，不懂算了，我走了啊。好像很表现出很潇洒很酷很任性，实际上是很任性啊，当然实际上是不是很聪明的人。年轻，趁年轻我们要学什么呢？学自己不懂的，操练自己不懂的，这样你的生命就丰盛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这是耶稣的一个回答，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那跟那个人他的家族和他自己没关系。然后接下来就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来我们来看。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希腊池子去洗，念一下括号的希勒雅，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然后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唐崇牧师他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边记载了好多，不下4-5个这样的医治瞎眼的，从来没有说啊，我在地上活点泥，没得给你钱的，还就说啊，凭着你形象，你看见吧，啊，就你信心进了，你看见吧，一说啊，他就看见了。所以这次呢，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希罗亚池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了。而你会发现，这个人没有求，这个人不是像大卫的子嗣般怜悯我吧，我看不见你，他没有求。结果他门徒挑起这话题，他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对，他这个时候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记着，当神要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不管你求不求，他亲自来做，不是人求弥赛亚来出来，是让神说时候到了，怎么样了？耶稣就来。那你说有没有人求？有人求，但是神不是看你求的人多求的人少，不是啊，神关键的时候他自己做。那有的时候是不是求的人多一点神做？那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大的问题的时候，神按他既定的心意，他要做的他就要做，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人没有求，没有求，就门徒引起这话题，耶稣说我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就意思我要出信息了，我要做了。那这里边似乎好像也没有谈到这个人听到信息信也没有这个，但是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啊，耶稣这话把他叫过来啊，这里边可能有过程，过来过来，他就过来了。你看这时就信了，他听了信了，信了以后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耶稣怎么样？哎啊，就在地上蹲下来，哎，然后怎么样了？用泥土或者唾沫，然后砰砰砰抹在他脸上，然后抹完以后就没有说开眼啊，他就没有这样开，他还说了一句去。啊，往希勒雅池子洗洗，啊，洗洗。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一个很重要，我划线出来，他去了，然后一洗，怎样啊？回头就看见了，洗了，回头就看见了。你看了吗？他相信吗？耶稣叫他过来，我们相信他忽略了，他就过来了，他很温顺的过来了，然后贴在他身上，他也没有说，哎呀，你用什么贴我？别弄。他说，哎呀，马上贴我。所以就是他很 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很配合，实际上回应背后有信的这个原则。信的原则就是你要这样我就接受你。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了一句最有意思的话，你去往那希律池子洗一洗去。这个人二话不说，哇，径直的去那些，他一洗他就看见了。所以我们用这幅画来概括啊，你看了吗？啊，他就到那个池子，哇，在那一洗他就看见了。这幅画非常生动的记载了希律池当中的这个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相，真实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无独有偶啊，这个无独有偶，我们稍微做点联想，在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啊，也有类似这么一件事，也有类似，就谈到了当时亚述一个元帅叫乃曼啊，他就因为不同的什么病啊，不同什么原因，我相信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得了大麻风。一个元帅啊，一个很尊贵的人得了大麻风，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呢，亚兰王告诉他，你去犹太人那里去，你去以色列那里，他们的上帝很厉害啊，所以去了。所以他去了，见了以色列的王。哎，以色列王说，你怎么到我这儿了？你把我当成一个医生了，我怎么能做呢？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后来以色列人告诉他啊，先知以利沙可以做。啊，所以就说，哦，对对对，那去伊丽莎的，去伊丽莎。所以他又去拜访伊丽莎，到了伊丽莎那门前，伊丽莎连让他进门，他是一个元帅呀，连他进也没有进，啊，也没让他坐，也没有沏茶倒水，没有招待，所以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洗七次啊就好了。所以他当时很恼火啊，我这么尊贵的人到你这来的话，你都不请我啊，隔着门就说让我去洗七次，还要洗七次，你能救我好，不就救我救我什么了？为什么要洗次？我不干了，我要走。结果他底下的人刚才在说。先知的话你要听的啊，你不能听。这个人灵性马上，你看从一个血气的世俗的一种逻辑 logic 一下就切换到一个属灵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会切换这个东西，我们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亲情世界啊、属世的世界，他没有切换到一个属灵的逻辑当中，所以常常受到煎熬，两边的征战，两边的煎熬，常常煎熬。所以这个乃曼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他一下子切换从这个，哇，哦，对了，哦，我虽然是尊贵地上的属元帅，但是我在属灵方面实际上我只是个仆人，甚至我连仆人不算。现在神人啊，神的仆人告诉我这样做了，我就乖乖的去做，正像我差派我底下手下的士兵一样。所以这个人的惊吓就转换了，这就叫做灵窍打开，灵窍打开，我们就看到了属天的秩序，没有看到属世的秩序。属世秩序他是很尊贵的，按照人情等等各方面他很尊贵，但是属灵方面他非常的啊，非常的new， 非常的 young 啊，非常的新手啊，他根本就不配在那里。所以神的这个先知告诉他，你就得去。所以他就像个小士兵一样，乖乖的去了，去了洗一次。我们相信他可能啊，他也是可能是元帅呀，中东人又喜欢吃肉，可能他也是大腹便便。你想想啊，就想下去以后上来，下去就上来，我们就想象吧，我们机械的想，他可能洗了七次，他可能不是下去拿水撩了撩了七次，不，他下去上来，下去上来。洗了七次，哎，就好了，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他得按着神的应许，神说我医治你了，但是你必须要去，你要付上你所应该做的。所以这个人就径直的到了那个约旦河，他就上来下来洗了七次，哎，就好了。所以你看，原来神做事的时候，不光是说好就好了，就让你做了。神有的时候是定义或者有意要求你必须做出一个回应，因为神在开人的眼的时候啊，很多地方我们说看到是开人眼的，开人眼的，他一说一句话就开眼了。为什么非得让这个瞎子你去洗一洗，而且呢到希洛亚池洗一洗，而且圣经特意夸奖，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让他念出来呢？就是希洛亚池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也就是什么呢？你听不听我话？我是医治你的，但是我现在要你听我话，你要去做，你做不做？你问问差遣，好，我奉差遣去，哎，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解读这卷圣经的时候，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亮光，尤其跟乃曼这件事连在一起。我们认为神呢，有的时候是要操练人跟神的配合的，就是我完全可以做，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附上你的回应，要给世人看你尊重我的话，你奉差遣。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要好好的有些思考，有些反省，有些灵感。哦，原来我明白了。首先乃曼给我们做出的两个智慧的切换，一个是属世的一个 logic， 一个属灵的 logic。 属世智慧有它地位层次，属灵的我有地位层次，它的权柄是神先知，他好我就去做了，这是代表神来的。然后接下来啊，我应该奉差遣，我要配啊，他这样说了我就应该去做。 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尤其越聪明的人，他不是这样。他听了这以后，他用自己逻辑，道理合理吗？合理，合理我就听一听，不合理我就把它砍掉。啊，这叫属灵的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哎，不，这啊，都取砍掉了以后，适合我一点的，好，我就在原有的啊，要把它进入打入属世的东西，我在属世当中包装一下，我去做啊。然后呢，不合适的我就不听了，不合适的不听。有一些合适的我断章取义，打包到我的属世的一种作为当中，我去做。没有彻头彻尾的明白这是一个属灵世界，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秩序，属灵的一个应许在里边。最后他的得到的东西就是缺斤短两，还记得吗？我们说漏船载收益，就是他的丰收的收益被一个漏船载着，最后都给流走了，剩下最后渡到岸边还剩一点点啊，一些谷糠啊，一些剩下的一些粮草，就那样，大部分都给漏掉了。我们不要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一个结论了，显而易见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啊，得到这个回应叫什么呢？神有回应，常含指令，如遇达成，笃信力行啊，笃信力行，我用红字标注，这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一些回应啊，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说我成了神就做了，不是这样的。那是在特殊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那三年半行者还是有些神迹。我甚至可以这么解释啊，我如果跟唐牧师有私下对话，就是所有的一病，眼睛一病，都是一说就好了。所以神就特意的给我来说，这一次我不是一说就好，我必须让你奉差遣给我做一点事，要给世人垂范，要给世人做一个美好的案例，就是说什么呢？不仅仅有神的作为，而且有你信心的基本的一些很小的一个回应，你做了你就好了，你不做就不行。啊，这里边是人本主义，就是说，你看，这是人神同工嘛。如果人他不去洗，肯定这个眼睛不会好。所以人还是有功劳的啊，不能这样理解。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如果这个人不洗，我相信神可能不开他的眼。神完全说可以开他的眼，但是他不洗，神要对他没有做出信心的回应做基本的反应。所以你说这里边怎么解呢？其实这里边不要把它对立化，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的 organic 的东西，不要把它对立化。啊，神借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人应该做出最基本的顺服的回应，因为其他的开眼都不需要这个。所以神的回应当中常含指令，如遇达成，笃信力行。如遇达成，你要达成神给你这个美好的应许，怎么样呢？你要一定相信神已经答应已经做了，然后力行，力行什么呢？我应该做的。我反复说啊，就是用这个例子，比如说我请林业吃饭啊，我请林业吃饭啊，我请林业吃饭，是不是？我请林业，林业还没请过我吃饭啊，过两天请我吃饭。一旦拿到工作 offer 了，像前景一样请我吃饭啊，也算一个回应。私下里啊，私下里啊。那么我有时让林业好老远过来，因为他是从西边，我家是东边，东边，哇。他说答应来啊，我说到我这儿来可以吃，可以住在我家。那你想想，他相信了我的话，他持守了我这话，他顺服了这话，这都是信心的功课了，就是我已经给他了。他拿到这个功课，他是不是要预备时间？他是不是要准备车资啊？他来的路上差不多也得2块新币的这个路费卡啊，他要付上这个代价。如果他不付上这个代价，他当然他不可能跟我一起享受大姐所做的爱宴，也不可能跟我享受圣徒相同。你看了没有？我的应许是实在的，但是他付出的时间和车资也是必须的。这就叫做笃信，这就叫做力行。那你说大哥跟这个有矛盾的吗？有一种矛盾，就是人犯了罪以后叫做什么呢？叫做相信不行。他不是笃信，他叫相信。相信什么？理性相信。相信吗？啊，行，大哥请啊请啊，不是虚的，不虚，大哥说这话不虚的啊，去不去呢？不去。为什么呢？啊，我想去我也能去，但是我懒得去啊。叫做相信，不是笃信。相信是人理性的工作，笃信是生命的工作。力行，笃信的人一定会带出行为的回应啊，相信的人不一定带来行为的回应啊，最后他可能就变了啊。所以说到底就是阿们这个词。阿们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当中啊，在希伯来文原文翻译过来最好的叫做信心啊，由信心带出的行为就叫做阿们，叫信而行。信是发乎里啊，领受了，相信了；行是表乎外啊，就是表里分析。他这个行为一定他有里边的信心。 所以行为是信心的印证，行为啊，信心是行为的原动力动机，所以这样，所以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这个雅各书这句话就明白了，它是指的笃信，生命的真正的相信，不是理性的相信。力行是信和行之间的统一，而不是罪人带出的一个逻辑上的相信，而行为上的完全的 silence， 完全的没有作为，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信行出来以后，这就叫做义啊，义就出来了。所以神说话你要继续做，然后好，我献上以撒，我献上这个情况，你的作为就叫做义。什么是义呢？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希腊文的义的话就是一个 show， 一个表达出来，借什么呢？借行为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这是个义人的话，一定是他透过他的言行表达出来的义举啊，叫做义。而这个义的背后呢，其实他对神的话语有笃信，而神的话语当中对他的指令，你要去做这个啊，他就去做。所以义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信在背后，而且一定有行在背后啊，就是神让你相信，而且指令当中信息当中带有支持你的那个指令，你必须要领受到位，你非常清楚我应该为此做什么，然后你去做。所以这就叫做义行，这就叫做义人。所以亚伯罕的称义，他有信，他有信，光有行没有信这不行的，光有行没有信这是死的啊。所以有这个信，有这个信，有这个行就是义啊，这就叫做神看亚伯拉罕为义啊，这个意思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例子，还记得吧？啊，神说啊，你们渡到啊海的那边去，这就是什么呢？神的信息发出来了。门徒应该，这是耶稣在操练，就是用简单的话甩出来，叫操练门徒的相信，就是说我已经应许，我们可以到那边，你们到那边。所以这个过程的风浪各方面来讲，你不要啊，不要小信。啊，无论什么风浪我们都可以过去，就好像飞机啊，有的人坐飞机的哇一颠簸哇，哎呀吓坏了啊！实际上你看那个空姐啊机长啊没什么，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完全能过去，不要的啊，这只是这个过程的颠簸而已。那么神的应许那比这个飞行员和机长的应许更大，航空公司应许更大，说你们到那边去吧。所以这些人起了风浪啊，他们虽然摇橹啊起了风啊，但是风浪一大他们就吓坏了，哇，我们还到得了到不了了。但是你看耶稣在那睡着了，你看耶稣说完以后他死着了，他的人性神性表现出来，非常神性，说你们到那儿去啊，人性就绝对相信，这是他的神性和人性的一种合一，他绝对相信，所以他很安稳就睡着了。所以睡着的话我们可以想，这是耶稣的人性顺服神性当中的极端的一种表现。他说你渡到那边去，实际上是他神性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说一下啊。所以他就睡着了，给我们做出一个样板，就是神给我们做话，你内心有平安，无论风起你内心要平安，不要多虑，不要多疑，不要 worry 啊。我们弟兄，我所带领大家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弟兄有的时候比姐妹还 worry 啊， sensitive， 像林黛玉的 sensitive 非常 worry。 所以耶稣说可以去吧，神说你们已经在创世之前我已经拣选你们，你们的有生，你们的永生已经定了，所以你就不要 worry 了。这个跟这一样，你渡到那边去和神说未来你到天堂跟我在一起，其实一个道理，我们都不要 worry。 但你说我有苦难怎么？有苦难没问题，苦难应对苦难就行了吗？该摇橹的摇橹，该怎么相信相信，这一定能到那去啊。所以这就是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我要给大家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这一节经文再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边的得救什么意思？称义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领受新生命，领受永生，就是得救。哎，你说这样来讲，但是这个就不对了。哎，这里边没有什么作为啊，啊，最好有作为就是有一点心理活动啊，心理活动。我们小学、中学上课上语文课的时候啊，这叫心理活动啊，因为心理活动不需要你有什么能量的、体能的损失，不需要消耗。哦，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哦，口里承认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得救了，就这样。 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在治疗那几个瞎子一样，那几个瞎子一样，耶稣说啊，你得医治了，他一下就看见了，他不需要去洗啊，也不需要乃曼去洗，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需要那些门徒去摇橹，不需要的。就像孩子出生不需要他自己在那挣扎啊，父母一商定出生啊，他就下来了。对不起，就是历史上原来神对人的有些应许确确实实是你不需要真正做什么，你只要等候，你要领受，你凭信心领受就可以了。有的是马上就领受了，有的是等一段就领受了，不需要做，你一做就是为，你一做就是为，就是人为的意思。哦，这样来讲，我们就在神学上，在神的道方面有个通达，有个通达，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哲学神学，神学哲学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水平。啊，要给大家有个大彻大悟，所以我们说必要区分。第一个区分叫做大功神成，大功告成，谁告成的？神来告成的。然后凭信认领，你就凭着信啊，你就认领接受就行了。认领的意思就是我相信了，我接受了就可以了。还有一类叫做恩中含令，就神要有恩，要同意了这件事没问题，但是你去洗脸池洗一下。啊，他有命令啊，有需要人的回应，所以意行协同，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啊，相信会带出一种行为，叫做信行，这就叫做意行，又叫意行啊。什么叫意呢？与神的旨意、与神的指令相一致的，这叫做意。所以意者宜也啊，在希伯来文，意者是直的意思，意者直也，就径直的按着神的话去做，就叫做意者啊。不要曲里拐弯，不要自己画画肠子，自己啊，无论是自己的野心，无论自己的 worry， 无论自己想了很多东西，没有用，这都叫无用功啊。你做来做去，你白发就像那首歌一样，日子都去哪儿了？白发怎么这么多满头了啊？那是你自找的啊，那是自找的。所以你就直接的照神去做就行了啊。就像那个瞎子一样啊，说你去洗吧，他其实都没有看到耶稣。我们也看到那个场景，他没有求，他不是像其他的瞎子，他说哦，大卫的子孙啊，救救我吧，可怜我，没有的。哦，你让我过来，你抹上就抹了。哦，你让我去我就去了。他没有说，哟，你是谁呀？你告诉我，我去了就行了吗？我绕几圈行吗？他没有，他过去就去，他弄就好了，没有做任何的浪费啊，没有做任何的浪费。所以恩中含令，意行协同。什么叫协同？所以协同是现在一个非常 buzzy word， 就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词，在互联网时代。所以互联网时代也让我们很多人协同，一协同了我们就可以做伟大的事啊，又叫做整合，我们叫资源整合，叫协同。所以现在的协同这个词，整合这个词，都是互联网时代热词。但是我们跟神的工作，当神的信息当中含有对我们指令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行协同，跟神协同。神说亚伯拉罕，你儿子以撒带上献祭给他，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协同，意行协同，径直的去献以撒就行了。所以啊，我们说大功神成，凭信认领，最大的一个例子，最大最伟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救恩，就是神拯救我们，因信称义，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你信就可以了，神都做好了。那你说神做好了我们都不做吗？其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奥秘，巨大的一个真相，就是什么呢？我们靠谁做？耶稣给我们做了。耶稣对神的回应，要想救，你要道成肉身，要作为彻底的生在罪的权势下，然后败坏长子权的设计，愿不愿意去？耶稣说我愿意，我愿意顺服，来了，死了，成了啊！所以我们就领受了神耶稣给我们做成的工作，看到了吗？实际它也是一个人神的协同，只不过是基督代表了我们，完成了伟大的协同，把这件事彻底做成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支取这个恩典，这就叫做因信称义。我们靠着信，我们的永生已经有保障了，因为耶稣该做都已经做了。所以这是很奥妙的。所以尼托生在论述这个时候非常感动啊，他说现在我们不是信不信，不是得不得的问题啊，实际上是我们完全已经得到，就是耶稣已经负的啊，现在也不是神到底是啊要不要我们进去的问题，神不能不让我们进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付代价了，因为神是公义的，没有道理不让我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所以他谈这个问题谈得非常不错的啊，救恩。那么恩中含令，意行协同。那么这样的神的一些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恩赏，一个是救恩，什么得救的问题，一个是恩赏，就是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我们所求的，神给我们回应当中常常含着指令，我们要做啊，包括传福音，包括什么这些东西，包括我们未来的奖赏，我们成圣的工作都需要啊含着指令，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这样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啊，法兰克和 Simon 你们认真听啊，很重要很重要的啊，不仅有很重要的神学信息信仰的信息，而且还有思维的信息啊，让大家学会怎么总结和理论化。就好像是一个数轴啊，两极，一极呢是救恩啊，一极完全是恩典，就像救恩一样啊，一极呢是圣命，就是神的命令，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要彼此相爱，一个就这个命令这边呢，好像是人做的很多啊，是神给人的命令。救恩呢是神全做了，不需要人做啊，这两极中间呢是恩赏，就中间的数轴这个光谱或者这个谱系当中，有中间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带着指令性的恩赏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也保罗说神的恩典够我用，但是怎么样，你要去做呀，你要去传福音，你要付极大的痛苦代价，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依然是与神协同，看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传福音，我们很多成圣的工作都是这样，就像一个孩子，我们给孩子恩典啊，就像陈芳一样，我们给孩子带来啊，办身份办学校，这但是怎么样呢，你开始每天上学，你读外语，你考试都得你自己做啊，但是我的恩典跟你相配啊，你的生活你的供应我来做，看到没有，所以读圣经啊，要读到这个程度就通达了，所以恩赏是正态，是最正常的状态下，我们获得救恩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跟领导之间，我们跟父母之间也有这个关系。所以这样来看就清楚了。所以我们再来看雅各书，我们就清楚了啊。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和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清楚了。一起来，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然后接下来。他又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啊，这里面。然后我们再看跟他似乎针锋相对啊，难倒了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马丁路德啊，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这样一个意思，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一起来，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没有为什么没有简单的谈到你知道相信耶稣得救，没有谈到，而是保罗把真正的一个信心的东西用这样的一个诠释带出来了。实际上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整个所谈的因信称义是针对的什么呢，是针对的犹太人靠着功德称义，而功德称义怎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行一种礼仪和律法，而律法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割礼啊，所以这就清楚了啊，割礼是律法当中主要的，是人靠着行为成义的最重要的，所以割礼就变成一个为啊，这个虚伪的这个为人为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啊，所以犹太人坚信不受割礼是根本不可能得救恩的，所以保罗跟他针锋相对 ，no no no， 不受割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最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最最根本的是信心啊，但是保罗在这节圣经当中非常漂亮的带出一个什么呢？是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这个信心不是完全的就是在那坐等，完全是奥秘的，我有信啊，但是呢我完全没有行，不是的，这个信一定带出信心的行为，这是什么呢，彼此相爱的行为，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样就把保罗所真正谴责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那样的一种错误的救恩观就纠正过来，就是告诉你们行律法尤其行割礼那些东西都是伪啊，跟救恩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得救恩的，但是救恩一旦得到了以后的话，你们真正凭着信心得到以后的话，你们一定会跟这个救恩有相关的一种行为，这就是靠着信心怎么样呢，生发出的仁爱，然后才有功效，看到没，非常漂亮。那么雅各书前面谈这两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个称义是不是简单的救恩的称义呢，是不是简单的救恩呢，不一定，这个称义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称义这个义它实际上是可以泛化的，它的泛化到一个程度，就是你信心的整个之旅，你称为你是基督门徒了，你信心之旅当中所有的义行义举，这个义实际上是个 universalized 这个泛化的义，就是你真正相信有神，真正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你必须带出这个神的话语对人的指令性的这么一个信息，你必须顺服这个信息，这样才叫义，所以他这个义是我刚才解的那个义行那个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含义，不是指称义的那个义，不是称义的义。 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单人硬的信啊，也要靠这个义。所以他就总结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里边是指什么呢？是指基督徒。是指基督徒，就是我已经认信了，我相信基督我主，也相信神已经有新生命赋给我了啊，我也愿意顺服主。你这些都已经表达了，对神的话语有信心，愿意信，对神的啊品格有信心，你愿意信靠，但是你没有行为，没有保罗所说的因信心而生发出来的仁爱的行为不算信啊，这是一个假信，这是一个死的信。那么是不是谴责很多人没有得救？其实神呢，在说话的时候，尤其犹太人在说话的时候，其实他是把一个很厉害的关系告诉你，但是不是说啊，你们这些人都假信徒滚蛋，不是这样意思。他就说你们要特别小心，如果你们因犯罪只是信心只是在理性层次打转啊，你们要深化啊，这实际上是一种劝勉，而不是一种定罪啊，不是一种谴责。所以大家听了这句话以后，有的人哦，完了，我还没有得救，因为我没有啊，因着信心是生发着爱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很努力，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好啊，我要求神呢，把我新生命的本能发挥出来，因为我确实相信神赐给我新生命了，那我就应该有比跟他相配的有仁爱的行为啊，这个意思啊。所以原来如此，我们要总结啊，信中信有内涵，义行之源，内涵有别啊，行义有变，这个什么意思啊？给大家说，原来信这个整个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大厦，它是有内涵的。我这里边的内涵，除了信心的发布者啊，信的信靠的对象神，还有信心的真正领受者，就是我们相信的信徒。中间还有这个神跟人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信的内涵啊，信有内涵，让你去希罗池洗一下，让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啊。让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有信心，要有爱的行为，彼此相爱等等，这个有内涵。信是明确的，有神要你做的指令的，彼此相爱，去谢老师洗啊，去约旦河洗七次啊，非常明确的。所以义行之源，所以你要按着神给你应许当中单独剥离出来的一个话，这个话当中隐含着对你的指令。所以你非常理解的到位，就说我信这个，但是我神预期让我要做什么呢？你非常清晰的需要有非常好的缜密的思维，要抓住这句话。那你说好抓吗？好抓，你学三三制就可以抓住了。你说平常好不好？平常神有些话其实带着这个非常明确的东西，有些真正好抓就不太好抓，因为神的有些话他对你的指令其实是隐含其中的，不一定表现的这么明显啊，他可以透过上下文，他可以隐含，他可以整全的启示告诉你，你领受这个恩典你需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不是这么明确的，像神说你去希罗亚市洗一下，没有是这样的。比如说耶稣说去吧啊，你都到那边去吧。耶稣说没有说啊，可能会遇上风浪，当遇上风浪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胆怯，你们要摇橹，没事照常去啊。有的人该睡觉睡觉，该摇橹，他没有这样说。如果这样说门徒啊就好像，其实这句话其实神就是要给门徒教训，就是我给你了，你凭着信心领受就可以了。所以人还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啊，人这个时候就能反映出他的信心的光辉，信心的光辉。所以我们有时候解读的时候一定要解读好，我领受这个恩典必要的我要附上的一个回应。所以义行之源，源是什么呢？原因的意思，根源的意思，源泉的意思，就是你要想领受神的内涵，你信的内容当中的这个恩典，你必须也明白这个恩典当中神给我的具体的指令。我明白了这个具体的指令，我就会产生跟他相配的义行，与神协同啊，神的这个恩典就会非常快速的成就。如果你不要，神就会等我们，等我们，等我们，慢慢的可能这个恩典就过期了。就像我们领受恩典啊，到时候你不领，过期了，过期了。最后你的生命就变得非常荒啊，荒芜啊 ，dry， 非常 dry， 一个信仰的生命很干涸的。然后内涵有别，就是因为信的内容和信，尤其是信的当中神对你的具体的指令的不同，所以行义有变。所以你怎么去行，同样是一个恩典，有的人去爱对方，有的人就去到约旦河洗了七次，有的人叫希罗亚一洗啊，你是恩典，就是你回应的那种行为，那种义行是不同的啊，不是千篇一律的，就是爱人如己就可以了，不是的，是每个恩典都给你一个具体的指令，你按着那个指令做，义行就出来了。所以行义有变，就是有变化，有不同，这个意思。原因都是根据神的命令相关。 clear or not, got it or not. 我想我解释已经很清楚了啊，但是我们这些大学霸、中学霸、小学霸，很可能当我问你们祷告的时候啊，还是出现一些奇葩的、走板的一些回应。啊，我有的时候会有些啊，叫做什么呢？叫做纠结啊。大家 got it 吗？ got it 了吗？德文 got it 了吗？ got it or not？ 新不亚本人特别喜欢 right or not 啊？ got it 了吗？可以吗？应该可以了哈。那就好，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分辨什么呢？分辨神给我们启示的话语当中、恩典当中给我们具体的那个指令。比如说最近我跟我们的姐妹谈，我说当我们要想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持守圣戒，持守信和不信的，不可以同父异母，不能太快，不能够一下子就是许诺以身相许，不可以的，必须在神的面前对的，对神要忠心的。你对神不忠心，对人也很难忠心的。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是封闭的，我们是不开放、不与人为善的。你可以把它带进来，从世俗的两人卿卿我我的二人世界那种恋爱模式，进入到一种怎么样的关系，敞开型的、接纳型的，跟他交往、编织型的这种模式。诶，这句话说出来了，看到了没有？这句话其实就隐含着恩典，就是你一旦进入这个模式的话，我相信神的团契真理就一定会带出相应的一些恩典来。但是这需要你去配搭，你需要邀请他来，你需要邀请他怎么去想办法，怎么去编织，让神的爱透过神的肢体，透过圣灵的殿，一个一个的跟他连在一起。假设你不动啊，你说哎呦哎呦我忘了哎呀什么的，那最后的结果就出现很多变数，就是更大的变数就会出现。所以你看到了吗？你看到聪明的人他怎么听？他听话听声，锣鼓听，然后听，哦，这确实是个好事，哦，原来我需要这么配搭，好，我去做这，我去做我的，啊，神去做神的，这就叫聪明人。如果不是这样的，就出现，听懂了吗？听懂了，对不对？对，做不做？不做啊，不做啊，这就是一个愚钝之人啊，这是一个愚钝的人，固执的愚钝的人。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谈福慧人生。什么叫福呢？ Life with abundant blessings， 丰富的福分，大福。什么叫做慧呢？ Wisdom， spiritual wisdom， heavenly wisdom， wisdom of heaven 就是上帝的、神的 godly wisdom， 这是属天的、属灵的智慧。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我告诉大家，总结这几点啊，叫做知彼之恩，尽己之责，协同而作，永享福乐。什么叫做知彼之恩呢？这个彼不仅仅是神了，他可能是神的仆人、神设立的牧者，还有你的上司、你的朋友，在社会各层次当中的掌权者啊，是神所设立的一些有权柄的人啊，这些权柄、这些秩序都有神的一种允许的。知彼之恩就是他说你去干这件事啊，然后意味着有的时候说我给你提拔做这个，那就意味着你老板，你给我提拔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荣耀，给我很大的一个啊，很给我面子。但是我的责任是什么？这就是聪明人，是吧？我要有领受这个点，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做什么？你给我 job description。有时候领导就说什么呢？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实际上隐含着就是什么呢？我要提拔你，我要给你上到一个高位。不懂。有的时候就先告诉你要做什么，实际上呢已经告诉你，你既然做了这个东西，已经给你这个权柄了。有的时候我给你权柄，但是有的人给了权柄他就忘乎所谓，哦，我有权了啊，我就胡来了。有了权以后你要恐惧战惊，你要如履薄冰，你要问有了这个权柄以后我应该做什么，才叫称职，这叫聪明人。所以知彼之恩，知道他给我赋予的恩典了，尽己之责，也知道我应该怎么相配啊，做一个回应了，然后协同而做，怎么把我所做的和他上面来的，无论是神、神设立的先知、神设立的牧者，还有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同僚、我们的上司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了，我们把我们的及时的完成做的非常好，就做到我们自己能做的尽力而为的程度，然后你就享受福乐。什么叫福乐呢？第一个，他加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可拥有的，他把他的资源、他的能力、他所领受的恩膏加给你。所以就是福，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做不来的，我突然领受了，这就叫做福。福又是恩典，跟恩典是一样的。乐呢，你就很喜乐啊，你不觉得领受这个福很惊讶，也不觉得很突然，也不觉得好像是很不安。有的人领受福，哎呦，突然间拿到，哎呦，这我配吗？这个不是，你非常知道这福分就是你的，因为领导已经神已经应许你了。而且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这个福分就是你的，你就是非常心安理得啊，这个非常美好，你就享受这个福分。我们现在看中国这三四十年的改革，有很多人暴富，拿着这些东西，他知道不是自己的啊，他是透过各种方面都巧取豪夺来的，所以拿到以后哇就开始纠结，就开始生产。所以最近出现一个电视剧，大家现在一个热播电视叫《人民的名义》，大家听说了吗？《人民的名义》啊，有几个演员啊，像张丰毅啊，再度出山啊，演这个反正炒得挺火的。这里边挺火，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小处长大贪官，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因为他涉及到全国项目立项，他自己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结果最后他说我根本没有贪污，他所有的银行卡的各方面就3000块钱、3万块钱，就这样。最后因为这个反贪已经掌握了，最后到了他的家贪污一个别墅，在别墅里整个拉开他的电冰箱全是钱，后来就这些上面还有，结果把一扇的整个墙壁拉开，整个墙壁全是钱，然后还有床下拉开床帘，墙下全是钱，最后一算2亿3900万啊等等，他自己每一笔都记着了。后来他就说我这钱啊，一分钱我都没花，我不敢花呀，我是农民我不敢花呀，只是我穷怕了，我喜欢闻这钱的味儿，我就每天啊经常来，我看着这个钱我心里就得安慰啊，但是我不敢花。为什么不敢花呢？因为这是得来的不义之财，他知道不义之财。这里边谈的福乐不是这样，这里边的福乐你可能也有物质方面的祝福，你可能也有精神方面的祝福，你有各方人际关系的祝福，但是你是心安理得的享受，因为你知道赐福者是谁，你知道你为此尽到了什么东西。而且为什么叫做永享福乐呢？用一个现代的词，它叫 sustainable， 就叫做可持续，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你跟神的关系是美好的，你跟人的关系是美好的，你跟神所高立的属灵领袖关系是美好的，那么你跟神所设立的在职场在各个方面所设立的权柄是关系是美好的，所以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用一个字再次概括，你是一个亨通之人。这个亨我们以前就说过就不太好，好像现在，但其实这个亨在汉字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在古汉语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词，就是一个人呢，就是一个不是靠着自己的心血的流汗啊，这个过一生，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的付出，同时得到了天的巨大的祝福的一个人，叫做亨通之人啊。这是一个 a man with 亨啊，叫做亨人啊。有人说有福人，有神人，现在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亨人啊。这个跟美国西部片还有一些，有个电视剧叫《流氓大亨》啊，还有这个什么大亨啊，就都是那种好像巧取豪夺、为富不仁的。这个就把这个亨字给用扁了。其实这个亨字是一个明天道、知天理，同时尽本分、尽责任的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享福之人。所以这就跟我们现在的我们弟兄姊妹有些不同了。我们有的时候努力进取，我们要小心翼翼，我们是瞻前顾后，我们叫做 worry and 叫做什么啊？又胆小又 worry 又 timid 啊，不是这样，又忧虑又纠结，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问大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年轻人，聪明高材生，你们有多少人突破了自己小我，突破了这个东西？不是在一种纠结、worry、自我和各方面的东西，你真正进入了知彼之恩，经常的从属灵的权柄、从神所设立的各方面权柄当中领受他们美好的一种应许和祝福，然后尽己责任，突破了小我，然后协同而作，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那步点就像跳舞一样，总是踏上那个步点，然后成为一个福乐、永享福乐的亨人呢？有谁呢？所以我现在最大的遗憾，或者是我最大的关系呢，就是我看到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聪明，但是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光景当中啊， 完全是看着自己的一些眼前的一些东西，锅碗瓢盆，孩子啊，老婆孩子这样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属实的小的这样的一种目标和自我中心当中，所以这些人生的这种智慧都没有，也谈不上一个属实的切换和属灵的切换，不知道属灵的智慧和属灵。所以这样的人呢，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你一生可能难得的聪明，但是你所得的可能只是你聪明应该得到的 50%, 60%, 70% 而已。而我今天跟你谈到的是一个得 200%, 300%, 150%, 都是这样的福，有福的又有喜乐之人。而且是永续的可以享受，越享越多越享越多。因为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永享福乐。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牧者的苦口婆心的。现在有很多你们当中很多啊，我实在是觉得还不够聪明，聪明是人的聪明，小智慧，没有真正的属灵大聪明，没有看透啊，没有看透。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样一节美好的经文，哥林多前书3:6，我们一起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接下来第7很有意思啊，虽然说保罗又说了，我们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不算什么，唯有让他生长神才算什么啊，就是意思。但是这一节经文依然告诉我们，虽然神是掌管的最根本的那样的一个做工者，但是我们的栽种和浇灌也是必要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神协同的关键啊。如果你去传福音嘛，我告诉你，传福音不光你要你的祷告，你该栽种栽种，该浇水的浇水，这是一个有外在的，靠着你的肌肉，靠着你的体能去要有一些付出的一个工作。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光在那坐着相信啊，神啊，我愿意给你祷告，我愿意付出祷告的代价去传福音，你没有去栽种，没有去浇灌，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小组，无论是发单张，无论是搞爱宴，无论是出去唱圣歌，还是各方面啊传单张要做的，这都属于浇水和栽种的工作。但是真正让他得救的是圣灵，是神。这就是他既来了，就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定世人的罪，也可以翻译成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再读一遍这节圣经，一起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彩虹之家真正合起来做出来活出来要怎么做呢？告诉大家啊，第一个叫听懂神话，听懂神的话啊。你说我听懂，大哥我真是听，我很钻研，我看了很多解经书，不一定。昨天他们这个游民的小组在我家查考了这个路加福音946啊，这一节圣经啊，44-48这几节圣经，这节圣经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啊，这门徒在那儿争谁为大，结果耶稣叫过一个孩子来啊，说反正接待这孩子接待我，接待我接待父，所以你们当中谁为小就为大。对，所以很多人在解释这个，这不是跟一个伦理学一样吗？就是服侍小的啊，才真正是属灵领袖，叫仆人是领导嘛。其实我们再想，根据上下文想，根据它里边的一些东西想，原来这节经文啊，里边的内涵远不是这样啊，比这个要深刻丰富的多。所以听懂神的话不一定是你正常的这样的你的理解啊，这里边有更深的属灵的东西，需要你去咀嚼。用什么呢？用其反面。第二个，我需做啥？就是第一个是听懂神话，你要非常明白，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神要给我应许的恩典是什么。我需做啥？我要所做的，我的行为，我要配合神的协同的是什么？是希腊池洗一下我的眼呢，还是到约旦河洗七次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做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没有啊，你不可能领受这个恩典的。第三个叫做笃信力行，信什么呢？信神的应许给我的恩典。力行什么呢？做我应该做的那个啥啊，那个责任。然后接下来蒙福之娃啊，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蒙徒的娃娃，在神的眼里都是他的宝贝儿女，我们要成为蒙徒之娃，好不好啊？大家很好记，我们把这几句话记下来一起读。听懂神话，我需做啥？笃信力行，蒙福之娃啊！我们大家一起说，我要做蒙福之娃，我们一起来。我要做蒙徒之娃， 做神蒙徒的娃娃啊，蒙徒的儿女，宝贝的娃娃，都好啊。我们的分享，敬或伪，你是出于无作为的安静呢，你还是整个的啊，都是妄动啊，整个都是自己啊，血气越狱是这样妄动，你到底是敬还是伪？这两个都是错的。然后怎么样呢？信而行，你是敬或伪还是信而行？所以一个人本来就有行动力的，人是有执行力有行动力的，人是活泼的，人的肉体人的肌肉各个方面都是让我们能够践行的。就像以前中国有领导叫魏践行，魏践行践行啊，行得非常有力，但是不要魏啊，不要魏，要有啊，要有践行，不要魏践行，叫信而行